弟兄姐妹早，我们的敬拜即将开始。那现在我们一起随着唱诗团队领导 Mark 的祷告来进入今天的敬拜。慈爱的主，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坚固我们，让我们完全信实的来顺服你，侍奉你。求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完完全全没有阻碍的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所预备给我们的一切。一切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现在要来读今天的经文，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九节的内容。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能做他看见父所做的，因为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把自己做的一切指示给他看，还要把比这更大的事指示给他看，使你们惊奇。父怎样叫死人复活，使他们得生命，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使人得生命。父不审判人，却已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使所有的人尊敬子像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他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的话又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出生入死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为了死人要听见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正如父是生命的源头，照样使他也使子成为生命的源头，并且把执行审判的权柄赐给他，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因为时候将到，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都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这是神的话语，阿们。大家早上好，弟兄姐妹，我是 Matt， 是 Westside 教会的主理牧师。我今天一开始想对大家说一声道歉。我在最近的一周在祷告，然后神也把这个感动放在我心里，让我来跟大家来道歉。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周的正道当中，我在呼召大家，就像我常常呼召大家要来主面前认罪，来顺从。然后当时我说了一句话，其实是代表我自己的心态和情况的，但是我当时是对大家所有的人说，所以我现在意识到，神也让我意识到我当时的说法可能有些不妥。就是我当时说，大部分的人如果会对今天的信息可能是没有反应的，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反应。然后我就意识到我当时的这种说法是不妥的。当时我把重点主要放在想呼召一些心里特别有感动的人来回应神，但是我说了大部分的人对这个信息可能是无动于衷的。但我现在意识到，神也让我意识到，这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都有感动，我当时这样说是非常不公平也不妥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原谅我。每个人都会犯错，就像我一样。特别是在真道的时候，我当时有感动，就这样说出来，可能没有特别好的深思熟虑推敲过，但是，神让我意识到，我当时说法是不对的、不正确也不现实的。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对神的话语是有感召的，不只是一小部分人。想要完全顺服神的人，并不是只是一小部分的。所以我想今天就跟大家特别的来说这一点来道歉。我今天早上起来以后，看到窗外，今天温哥华雾很大，然后我当时就有个感动，为全市的人来祷告，还有我们的教会。我们希望大雾笼罩降临我们全城的人，但是笼罩我们的是福音。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热忱系列对约翰福音的学习。如果你有圣经，不管是纸质版还是电子版，都可以拿出来。但是我在这里也特别强调一下，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所以它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投资在一本好的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我们教会用的英文是 ESV，中文是新译本。我现在来祷告，慈爱的神，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和圣灵，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主耶稣啊，谢谢你，谢谢你如此完完全全的降服、顺服于神，你的天父，你不只是上帝的独生子，你谦卑，你降卑来到我们中间，取了肉身，赐给我们完完全全一个新的人类存在的形式。我们今天会学到，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奉献，更多的献身给你，作为整个教会还是我们个人，我们都能够成为更加爱你，我们的对你的爱是慢慢溢出流出的一群人。我们，但是回到信仰的根基，最简单的是，我们只想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了解你，主耶稣，与你更靠近。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的约翰福音，其实我们在之前已经看过这部福音书，是写给我们所有基督徒，好让我们更加的得着一种全新的丰盛的生命，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这种 Zoe 生命。它不只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心在跳动，我们的肺在抽动，而是一种完完全全在耶稣里的新生。它是丰盛的，它是源源不绝的。而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这种生命是认识上帝的直接结果，不只是光知道上帝存在，而是真正的去了解他。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就是一种这样持续的认识神、追求神的基督徒生活。因为在主耶稣里，我们有永恒丰富的生命，这种生命是充满爱、喜乐和平安的。这种生命是充满了目标感、满足感、成就感，当中有工作，也有安息，在软弱中不断有力量。这种生命它不会随着死亡而结束。然后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当中，我们看到了出现一个转折，就是主耶稣当他开始传道，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他的信息，相信他的时候，这也引起了很多当时当权的宗教领袖的嫉妒、不满、怀恨，并且想要最终杀掉主耶稣。 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也看到了一个故事，就是安息日，主耶稣在毕士大的池边治愈了一个38年来都瘫痪不能行走的人。宗教领袖看到以后非常的愤怒，他们指责主耶稣，你破了安息日，你为何在安息日做这事？但是要注意，主耶稣他当时在安息日治愈人，这并不反对任何神的旨意，神是爱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在不同的时候都能去救助别人。而主耶稣破的是当时宗教领袖所定出的人的条规。然后另外一点让犹太宗教领袖非常不满，想要杀掉主耶稣的，是在约翰福音5章18节当中所说的，因为他不但破坏安息日，而且他称神为自己的父，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那主耶稣的回应使这些宗教领袖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在这里说，我父做工直到现在，我也做工。而宗教领袖当时他们认为这就是主耶稣把自己与神等同或者作为平等的一句回应，而他们的愤怒很快就被重新聚焦了。这里平等是关键词，但是注意，平等是宗教领袖的说法，而不是主耶稣自己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是如何回应他们，在19到20节中，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能做他看见父所为的，因为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把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示给他看，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事指示给他看，使你们惊奇。所以当宗教领袖指责耶稣使自己与上帝平等时，但我们主耶稣是如何回应的呢？他的回应是完全绕开了宗教领袖这种平等的观念，他向他们展示了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宗教领袖问主耶稣，你认为你是谁？你怎么能称自己是神的儿子，让自己与神等同呢？但耶稣却说，子不能自己做什么，只能做他看到父所做的。所以大家看到这里的区别了吗？我们一定要细细的来仔细的研读和思想这一段经文。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指责是，你称自己为神的儿子，因此这就是说自己和神是平等的，是一样的。而耶稣的回应是完完全全脱离他们这种世俗的理解和他们的思维框架的。主耶稣说，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离开父我什么都不能做，完全都不能。所以大家想一想，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觉得神是当然高高在上，在人之上，然后人能够让神满意的方法就是去守所有的律法，但这些律法有很多是人的条规。但主耶稣的回应说，我与神，我与天父的亲密的关系，不是来自于你们理解之下以及你们认为途径才能实现的，而是完完全全通过住在主里面，完全的一种顺服和交托。子与父是在一起的，这种关系不是基于守律法，不是基于我们世人 所理解的什么是与神等同。主耶稣不断地说，子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只能做他看见父所做的，而父爱子，他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指示给他看，还要把比这更大的事指示给他看，使你们惊奇。所以耶稣当时的这番话是完完全全颠覆了宗教领袖的宗教观和他们的世界观，可以说是动摇了他们的一切根基。因为上帝的心从来不是为了要我们和他建立一个关系等级，而神，我们慈爱的天父创造我们，不是让我们去努力的攀登进取离他更近，而是我们要在他里面，要与他同在。所以它不是一种平等的生活，而是一种完全顺服和有完美的爱的生活。这是耶稣为我们塑造的一个生活和典范。所以当耶稣说出了这样的真谛时，当时是刺激了宗教领袖很多法利赛人。我们的社会有一种非常推崇独立的想法，我们会觉得我们什么事情不靠别人，靠自己，这是一种非常成熟成功的标志。我们也喜欢推崇平等，但是这样就非常容易让我们离开神，因为独立平等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神。但还好耶稣来了，他向我们展示了完全全新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是基于平等和独立，而是从完美的爱当中孕育出来的完全的顺服。我们越接近神，我们越去来到他面前向他真诚的祷告，那我们越会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自己的破口，我们自己的罪恶。这可能是让你非常的疲惫，但是你要理解到，这也是我们跟神同在的方法和途径。我们只有更加跟神同在，更加与他花时间在一起，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我们才能更了解他，更知道他，更能与他同活。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像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摒弃放弃我们自己这种独立平等的想法，不管在我们的生活，不管在我们的职场，不管在我们的感情各个领域当中，我们要意识到，除了父，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再回到约翰福音，主耶稣就给我们立了这么好的一个典范。他说，我和神，其实这种关系是基于没有父子什么都不能做的，而不是法利赛人在指责他的，你将自己与神称为平等。主耶稣完完全全不是这么理解，不是这么诠释，和不是这么执行这种事情。因为他和神的关系就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我想我们可以比喻为有两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就是亚当和夏娃，神所创造的第一个男人。那第一个亚当他最后的过犯以及命运我们都很清楚，而耶稣，主耶稣可以被看成第二个亚当。 他必须在第一个亚当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主耶稣，他其实是具有和我们一样的人性，但是他拒绝追求与神平等，而是选择了向神完美的爱和供应去顺服和降服。我非常喜欢 Leslie Newbegin 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对人类尊严的理想是，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人的尊严是，我们可以独立，独立于我们自己以外的任何恶善判断。那些在各方面都平等的人不需要相互依赖，而是可以靠自己的双脚站立。所以撒旦他就利用了我们人对自己尊严的诠释，他抓住了这么一个破口。人不是很希望靠自己来完成一切吗？人不是对自己的独立，人不是对平等非常向往吗？那撒旦就是在利用了这一点，撒下非常非常多的试探和网罗。撒旦经常会跟我们说，可能神不让你做一件事情，是他就是想阻碍你，他就是不想让你独立，因为这样你就不需要他了。所以神就是要让你承认自己是比神低一等的，这是撒旦不断会在引诱我们、试探我们用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贯穿历史，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当时挑战主耶稣的这些宗教领袖，还是我们当今，我们都非常的容易受到撒旦这样的诱惑和试探，去试探我们离开神，让自己更加的独立，从而不需要神。其实这样你是让自己与神对等的，对不对？而不是主耶稣，他说自己是神的子，宗教领袖就控诉他，拿自己和神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其实我们这种不需要神的，才是大大的不敬。我们自以为自己在追求一些很美好的理想，不论是独立，不论是平等，但这些其实在我们对比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显现的例子上面，都一切显得非常的空洞和无力。就是一个真正美好的生活，完全不是基于我们自认为很重要的这些价值观上，这些所谓的独立平等。我们是要与神同在的一种生活，这就是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当中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第二位亚当，他在第一个亚当跌倒的地方，被蛇引诱所跌倒，叛逆神、背逆神的地方，我们的第二位主耶稣完完全全的胜利了。他通过对神完全的爱和顺服和信靠，他在这一点上完完全全的战胜了罪恶、死亡、撒旦的诱惑。虽然主耶稣完完全全有权柄成为一位被人侍奉的王，但是他所选择是以最谦卑的方式，他是我们的奴仆君王。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大家想一下， 就是神希望我们的这一生永远和他不分离，永永远远的和他亲密的在一起。我们要在他里面，他就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才能结出很多的果子。而当人因为自己不断的背离神、叛逆神，去毁掉了和神之间的关系，心里蒙上帕子后，神赐给我们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为我们的身受死和复活，又重建了这样一种关系。帕子拿掉了，揭掉了，这样我们跟神又回到了，恢复了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旧约和新约里第一个亚当，然后还有我们的主耶稣是第二位亚当，这是人类两个完全不同的道路，不同的人类的选择。第一位亚当在蛇引诱夏娃的时候，他无动于衷，然后就听了夏娃的话，也吃下了果子，违背了神。而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因为这个原罪被，其实都是活在这样的一种罪性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我们到现在，整个世界还充满了败坏、腐烂、分裂、仇恨、不公正，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人的这种罪性。不管是在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社会上、世界上，还是个人的生活当中，这个比比皆是，那都是因为我们人生下来就是有罪性的。但是好在，我们的主耶稣，第二位亚当，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邀请我们跟随他一起走上这条道路，而不是第一位亚当所走的那条老路。我们的主耶稣说："我对自己。"我对我的独立，我对我的平等和你的平等完全不感兴趣，因为我属于你，慈爱的天父，我是你的，你是我生命的主宰。那我们今天经文剩下的部分，会向我们展示主耶稣，还有他代表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先来看21到22节，父怎样叫死人复活，使他们得生命，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得生命。父不审判人，却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21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子怎样，父怎样叫死人复活，使他们得生命，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得生命。父不审判人，却已把审判的权柄完全交给子。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邀请我们跟随他的那一位，有一天也会对我们说："离开我，我从来不认识你。"或者他也会对我们说，进来，进入你主人的喜乐，因为父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所以主耶稣会作为审判官，在他之上没有更高的标准，因为父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子，没有更高的权柄，没有更高的法庭来审判。主耶稣会审判哪些人属于他，哪些人不属于他。当 主耶稣审判时，没有人可以上诉。所以对那些住在他里面，进入他喜乐的人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而对于那些不在他里面的人来说，这则是极度恐怖的。这条道路其实是让我们知道，所有的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们，这意味着跟随耶稣、认识耶稣，是我们今生和来世的最终保障。因为主耶稣是最高的审判者，所以如果你认识他，你就可以在他那里得到安息。作为审判者的耶稣，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只需要知道主耶稣的话语就是一切，你只需要听一个声音。我们为什么要常常听别人的声音，然后常常听自己的声音和想法，而忽略了主耶稣这位终极的审判官呢？你仔细想一想，我们简化生活，我们做决定之前，我们在过生活之前，我们要去问的不是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而是主耶稣。主耶稣在23节当中告诉我们，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他来的父。所以这也是耶稣被宗教领袖、被很多人憎恨的原因。你感觉耶稣没有说他与上帝平等，而是他好像在说他就是上帝。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他来的父。但是你在看到这句话的本质，主耶稣说的是什么？是父和子是完全统一的，父就是子，子就是父。所以我们在看到圣经新约里面，像保罗他们出去传道，看到很多的人开始相信他们，说我是保罗派的，我是彼得派的，他们其实当时心里是非常的忧虑的，因为他们说我们是不配得的，唯一配得敬拜赞美的就是神还有子。我们再继续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24节里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的话又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其实亚当和夏娃当时也已经听到神这样的话语，领受神的应许，但是他们选择不相信神，他们选择相信毒蛇，相信撒旦，相信他们自己。但是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是多么的怜悯有恩典的神，他甚至派他的独生子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事实上，主耶稣在现在就在对我们说话。如果你听到了他的声音，你就可以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就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然后在主里面，在神里面。你相信我们的神是美善的吗？你相信他的爱吗？你是否相信他所有的应许？ 如果你相信，如果你相信我们父神的慈爱、信实和恩典，那么你已经从第一位亚当的血统转移到了第二位亚当主耶稣的血统。你已经绕过了审判，从死入生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说神在上面，我们在下面，然后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这条阶梯上越爬越高。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离了父，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离了主耶稣，我们也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常在他里面。我们不要再去遵从自己的旨意，我们不要再认为独立、自信、自己靠自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我们要选择另外的一种道路，这也是真理。第25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正如父是生命的源头，照样他也使子成为生命的源头，并且把执行审判的权柄赐给他，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因为时间将到，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都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在这节经文中提到了两种复活，而主耶稣的话语，他的声音已经开启了这两种复活。第一种复活是灵性的复活，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死人要听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过来。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认识神以后我们重生了。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也是人子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领受了他的话语，我们领受了他呢，我们就是重生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而且这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接受它，甚至比我们世俗的很多考试，比如你想入籍加拿大，都要简单很多。我们只需要真的愿意去领受它，但是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老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新生。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国籍的转化，我们不再 在老我的这个国里面，第一位亚当的国度里，我们现在要入籍进入第二位亚当的圣洁的国度。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并不属世，我们要以神为一切的指引和纲领，因为他永远不出错，因为他永远爱我们。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把自己从老的这个第一位亚当国度里的国籍，要转成第二个全新主耶稣国度的国籍。但是问题是，现实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是其实一只脚踏在旧的国度里，一只脚在新的国度里。我们每天有很多的纠缠和挣扎，但是重生的话，你一定要去坚决的要去和老我去做解脱，要完结。因为审判官是主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最好的代表。父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他，除他以外，没有更高的权利。主耶稣希望成为我们的头，成为我们的首领。他希望给我们永生。他首先给我们重生。从此，死对我们来说就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死不会，它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肉体上的死。我们会迎接到第二次的复活，那种永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时，也是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第二次复活，就是有一个时刻会过来，会到来，时候将到，主耶稣说。时候将到，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所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都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而我们到底是复活还是被定罪，取决于我们跟随的是哪一位亚当，是第一位不顺服悖逆神的亚当，还是第二位完美顺服降服只做神要他做的主耶稣基督，这第二位亚当。主耶稣给我们显示出的是完完全全的一种新生命。当主耶稣对我们说话，并且让我们重生时，第二次复活时，人类那些选择他跟随他的人会与他一起复活，而那些没有选择他的人作恶的，他们复活会被定罪。而圣经也是非常清晰的，不断在告诉我们同样的这个信息。你到底是要继承主耶稣的产业，是要继承主耶稣的一切，而且这种生活是会不断的成长，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让我们心碎的，因为那些没有选择主耶稣的人，这种生活在耶稣之外的，他们现在属世的生活可能就是他们得到最接近天堂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今生的一切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盼望，即使我们的人生终结。而对于耶稣，在主耶稣之外的人来说，这则是他们能得到的，今生是他们能得到最好的事情。我们不是为了与神平等而生的，主耶稣基督是，但是他却向我们展示了完全另一种方式，这不是平等，而是完全顺服于父神的爱和供应。 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可能很多的人听了会有些不舒服，因为我们不习惯听到顺服，我们不习惯听到降服，我们不习惯听到定罪。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福音，它之所以能成为福音。我们就不能离开，不能脱离，去谈到罪，谈到第一位亚当。但是我们最后要回到的是主耶稣，我们的父神是爱我们的，他是充满恩典的神，而神和圣灵会去不断的教导、安慰和劝告所有选择。主耶稣也就是第二位亚当，做他们首领的人。永恒的生命就是认识神，这是一种紧密、亲密、最最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我想你一定会有反应。我们与神的这种关系，就像我们圣餐要去领受的，我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假装我们跟他有这种关系，我们要么就是和主和神有这样的关系，要么我们就是没有，而不是自欺欺人。在得到重生、得到新生以后，我们还不断的去犯罪。光认识主耶稣是谁，并不是一切，它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是要不断的活在他里面，因为神是永恒的，他是无止境的。我们总有更多更多的神的丰盛，是等待我们去经历的。如果我们每天起床，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思想来领导我们一天的生活，我们所做的决定，那会怎么样？比如，我们就拿出一个月的时间，30天，我们说这30天里，我要以神为中心去生活。例如早起，当然你到底要几点起来，按自己的情况定。但是，你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来到主面前，来到神面前，去跟他相处。你不是要去从他那里得着什么，而是就是跟他在一起，告诉你你有多爱他。我们的教会有一位小女孩，她说过一句话。她才6岁。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小朋友会说一些最最深刻的话。她说，有一天她爸爸妈妈说。他对他爸爸妈妈说：“如果我们照着主耶稣的方式去做他所做的事情，那我们也能做 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一个六岁的小孩说出来的话，对我们是多么好的，多么深刻的一个提醒。所以当我们接下来领受圣餐的时候，当我们去吃主耶稣象征他身体的饼和他血的杯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已经不再是活在第一个死亡国度，第一位亚当死亡国度里的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国籍，是在第二位亚当主耶稣基督里的，有一个新的生命。也祷告慈爱的主，慈爱的天父和圣灵，求你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满满的有盼望，对于主耶稣，对于你的再来满满的有盼望。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罪性、罪恶、所有的一切败坏、死亡、罪恶，你都已经战胜了。主耶稣，求你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个教会，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做工，让我们的心是热烈炙热的，要来跟你在一起，只渴望去做你所做的和说你所说的。阿门。